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3月24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乔战。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签署总统备忘录，为向从中国进口的部分产品加征关税铺平道路，但此举引发许多美国农场主的担忧；美日韩一些军事专家认为，如果朝鲜半岛发生战事，中国可以因为担忧在韩的中国公民的处境而发挥促和的作用。此外，美国总统川普签署了1.3万亿美元的开支法案，他此前曾威胁说考虑否决这一法案。更多消息欢迎收听时事经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和中国经济事务最高官员通话，试图避免贸易战失控。中国国家媒体新华社的消息说，身兼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的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星期六上午，也就是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五晚间，应约与美国财政部长努钦通话。据信，这是在川普总统星期四签署备忘录，准备对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展开301大规模反制措施之后，美中两国高层的首次对话，显示这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都不希望将贸易战升级。新华社的消息说，刘鹤在通话中希望双方都保持理性，维护双边贸易总体稳定的大局。报道还说，两位官员同意继续就此保持沟通。川普签署的备忘录包含一个磋商期，这为美中双方避免贸易战升级提供了一个谈判机会。正当白宫宣布对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采取大规模关税和非关税应对措施时，中国商务部星期四对于稍早前美国宣布对进口中国钢铝产品实施关税采取了报复行为，宣布对美国100多项产品实施15%至25%的关税，并声称会视情况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说，中国采取报复行动乃预料之中，而美国的关税行动单纯是为了修正贸易不公平问题，也只涉及双边经济的一个零头。他预计这些贸易措施不会将中国，也不会将美国推入经济萧条。在美中的濒临贸易大战之际，中国官方媒体星期六充斥了霸气十足的骄横言辞。新华社官方微博上的一条评论题为中国有实力捍卫国家利益，美方听懂了吗？这条短评论称，刚刚刘鹤与美国财长通电话，明确表示中方已经做好准备，有实力捍卫国家利益。这篇微评说，特朗普真是瞄错了对象，打错了算盘，称美国是讹诈，中国会奉陪到底。常常发表强硬反美评论的《环球时报》特别指出，是努钦主动给刘鹤打电话，并在通话结束时双方同意继续保持沟通，暗示美国底气不足，而中国则是既坚定又冷静，打还是谈，请美方选。这篇文章说，中国早已胸有成竹，有针对美国数百亿美元对华出口商品的大规模报复方案，到时候自会把这些牌悉数打出，让美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至于中国为什么会在大战中必胜，那是因为中国的体制优势决定的，政府可以采取各种措施帮助受贸易战影响的企业和群众，在与美国打一场史诗级的持久的贸易战中，我们绝不会是先退却的一方。这篇文章说，官方的人民日报的评论说，来而不往非礼也，说美国是在自鸣得意，并奉劝美国悬崖勒马。该报道还援引一位国际经贸问题专家的话说，一旦打响贸易战，受损最多的将是美国的跨国企业，如中国市场苹果公司占其总收入的20%，波音在中国市场销售额将近120亿美元，占其总销售额近13%， 芯片巨头英特尔以及高通、德州仪器、美光科技等公司都会遭殃，而且民众也无法幸免。新华社的另一篇微博还援引中国驻美大使的霸气回应说，中美贸易战奉陪到底，看谁笑到最后。说崔大使表示，他要告诉那些要打贸易战的人，我们一定会反击。星期四宣布有意对中国加征关税以及限制投资之后，川普总统于3月23号表示，美韩贸易协定的重新谈判将近尾声，并再次强调美中贸易是不公平的。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黄耀毅的报道。
川普总统呢，今天在这个签署综合开支法案的记者会上呢，他多次的提到了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那么同时呢，他也讲到了说，美国与韩国重新谈判的美韩贸易协定已经将近尾声。那么之后呢，他就邀请美国商务部长罗斯上台来解释这个协定将会怎么来进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罗斯部长怎么说。
We believe we are relatively close.
我相信我们很快就能和韩国政府达成全面协议，如果通过的话，将包括232条款及更广泛的贸易问题。我们希望能在下周发布相关声
明。
是的，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知道那个川普总统也多次会讲到跟中国的贸易关系。那么就在昨天星期四的时候呢，川普总统签了一个总统备忘录，也就是打算要对中国的某些商品，尤其是科技产品、航太产品还有机械产品等等，来课征高达 25% 的关税，以及呢要来限制某些中国公司对美国的投资。那么对此呢，中国的政府方面也已经提出警告说，如果打算这样做的话，中国方面将会有一个报复的行为。那么因此呢，这个美国的股市是应声大跌。我们看到昨天呢，道琼工业指数已经跌了744点，而这个 S&P 500指数跌了 2.6%。那么今天呢，这个星期五股市又继续的下跌，这个道琼工业指数又再跌了360点，而纳斯达克指数跌了145点，而 S&P 指数又跌了 1.5%。 那所以看出来这股市这两天是受到这个冲击很大。不过呢，今天川普总统却不认为说现在的股市有什么问题啊。今天他在记者会上讲到股市，也讲到美中之间的贸易。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的说法。
我认为股市会发展良好，股市涨了很多，和我刚就职的时候是两个状态。中国最终会公平地对待我们，我们和中国的关系很好，但是现在是时候了。去年我们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是5000亿美元，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况再发生了。
是的，那正如刚才所说呢，中国政府已经提出警告说将会实施报复性的措施，因此现在有许多的这个投资股市的人士呢也都非常担心，还有美国的农民当然也很担心自己的生意受到影响。那么此外呢，昨天晚上星期四晚上呢也美国川普政府又发出了一个这个豁免的名单，就是关于之前所宣布的钢铁还有铝制品实施高关税的这样的措施。那目前呢知道是说包括欧盟、加拿大、墨西哥、澳大利亚、阿根廷、巴西以及这个韩国是受到钢铝关税的豁免的，而中国则是没有受到豁免。那不过令人意外的是呢，这个美国的长期的盟友日本以及台湾并没有在豁免名单上，到时候呢将会受到美国惩罚性关税的一个这个征收。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持续收听。面对美中可能出现的贸易战，台湾央行总裁表示，台湾将受到最大的冲击。蔡英文总统则提出4项策略进行因应。请听美国之音特别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央行总裁杨金龙星期四表示，如果美中爆发贸易战，由于台湾参与全球供应链的程度相当深，所以受到的冲击也最大。杨金龙进一步解释，尤其信息通信产业的冲击最大。与此同时，在中国制造产品销往美国的台商 以及在台湾生产半成品供应中国的业者也都将受到影响。如果贸易战持续升温，估计台湾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减少 1.8%。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签署了备忘录，下令美国政府采取措施，将对从中国进口价值600亿美元的产品征收关税。对此，中国政府也警告将对美国商品课征高关税。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四接见亚洲台商团体时表示，为了确保台湾不受美中贸易战的伤害，将提出四项因应策略，包括要加大研发及生产比重，加速内需投资，提高创新能量，以及进行多元布局。受到美中贸易战消息的影响，除了美股出现重挫之外，台北股市星期五下跌182点，跌幅 1.66%。 不过中场还是守住了10800点关卡。台湾前金管会主委、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曾明宗表示，政府必须积极应应，否则两只大熊打架，结果受伤的是台湾。
我们有40%是出口到中国大陆，占40%跟香港。那中国大陆加工之后又销到美国跟欧盟，那这个对台湾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今天跌200点，我觉得可能影响后续进一步观察会跌得更多。
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星期五在立法院接受质询表示，美中贸易大战难免冲击到台湾，不论总统府的国安会或是行政院的相关部会都会妥善应应。赖清德还指出，有关美国出台惩罚性钢铝关税，台湾的贸易代表正在和美方谈判争取豁免。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黄伟哲表示，与其美国要确定制裁了才去仓皇应战，不如现在预做准备。
这因为包括分散市场，包括这个相对的这个提高在台湾组装的比率，而不是从中国大陆转口的这个比率，可能贸易结构跟贸易通路可能都要做某种程度的调整。
黄伟哲委员还指出，李登辉曾经有18套剧本因应台海危机，蔡政府现在必须要有更多因应方案面对美中贸易变局，才能确保台湾经济及台商的经营能继续成长。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陈天之表示，美国虽然启动301条款，也提出了资商期，目的是希望中国能想办法让步，缩短双方的巨大贸易逆差，目前还处于威胁阶段。大陆台商表示，美国还没有公布301调查之后实施关税制裁的产品范围，肯定会有影响，不过还要看后续的发展及变化。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韩国星期六表示，朝鲜答应下星期与韩国会晤，为4月举行韩朝峰会做出具体安排。南北方将各派3名代表，在各自的和平统一委员会负责人的带领下，星期四到边境停战村板门店会晤。在韩国总统文在寅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今年4月举行峰会前，朝鲜参加了今年2月在韩国举行的冬季奥运会。韩朝峰会后，金正恩与美国总统川普预计会在今年5月底之前举行面对面的会谈，处理朝鲜核武器问题。金正恩已经答应讨论结束朝鲜的核武器项目，并且在会谈期间暂时搁置更多挑衅性武器试验。去年，朝鲜加快研发可以打击美国本土目标的洲际弹道导弹。川普总统令盟友与对手都惊讶地答应今年5月底之前与金正恩举行无核化会谈。但是川普政府表示，在达成协议之前，对朝鲜施加最大压力的行动会继续下去。美国川普政府领导了向朝鲜施加更大经济压力的国际努力，并强调采取军事行动也是终止朝鲜核威胁的一个可行的选项。美国总统川普说，美国与韩国即将达成一项新的双边贸易协定，如果得以实现，这将排除美国与盟国韩国之间一项尴尬的贸易纠纷。 川普星期五说，他从商务部长罗斯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那里了解到，美国与韩国很接近达成贸易协定。他说，我们将与一个很好的盟友达成一个很好的协议。川普2017年1月上任后，努力推进美国第一，常常点名批评美国在欧洲和亚洲最亲密的盟国对美国实施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因此导致跟这些盟友的关系出现尴尬的局面。其中，美国与韩国2012年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常常被川普点名。目前人们尚不清楚即将达成的美韩贸易协定是否会对这一自贸协定进行彻底的修改。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说，新的美韩商贸协定如果成功达成，韩国将不受到美国星期五开始征收的钢铁和铝材新关税。下面让我们来关注有关中国方面的消息。到了天堂，我问他的第一个问题就会是，你当时是骗了我们吗？有肝癌也不告诉我们。谈及上个月在中国突然离世的挚友，知名维权律师李百光，美国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牧师不禁哽咽。2月26日凌晨，李百光在南京解放军八一医院突然死亡，终年49岁。院方称死因是肝病，但是围绕他的猝然离世至今还有很多未解的疑云。以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肖宇的报道。
几百名李百光律师的生前好友、关注中国民主、自由、人权事业的美国政界人士、非政府组织代表、学者云集基督我们的牧羊人教会，出席了悼念活动，追忆这位人权捍卫者。
李博士是过去一个世纪中国最勇敢也是最著名的一位为信仰自由辩护的律师。
李百光生前曾获颁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奖章，并三次受到美国总统接见。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总裁卡尔·葛什曼赞扬他无私地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中国的人权事业。谈及挚友的离世，美国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牧师几度哽咽，仍然难以置信。他说，二月初他们还在华盛顿会面，回到中国后，李百光曾几次给他发过短信，说自己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2月26日凌晨，李百光在南京解放军八一医院突然死亡，终年49岁。院方称死因是肝病，但是围绕他的猝然离世，至今还有很多未解的疑云。
他的死因有太多太多的疑点，很多人相信中国政府应该为此负责。
曾经出任美国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共同主席、长期关注中国人权事业的沃尔夫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人权状况处于几十年来最糟糕的情况，恶劣程度堪比毛泽东时代。他说，面对咄咄逼人的中国，美国有责任大声疾呼，
我们应该做一切我们能做的，我们当年如何对待苏联，现在就应该如何对待中国。
VOA 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继续中国方面的消息，中国又开始新一轮大刀阔斧的机构改革。北京宣布大幅度减少和缩减政府部门数量，同时增加一些委员会。有观察人士说，中国政府的机构改革是否又陷入精简和臃肿循环的怪圈。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海涛发来的报道。
根据这个中国这个中共中央他说的，在这个周三发出的这个文件，这个深化改革这个文件呢，文件很长了，它就涵盖了有60-70个方面的改革。那么根据这个文件，你总的来看呢，它是一个就是要加强共产党对所有的这个政府机构、党的机构啊，包括其他的这个所有的机构的领导吧。那么在这个原则之下呢，有一些国务院的部门，就像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什么什么部啊，农业啊、农村部合并为一个部啦，等等啦，什么环境水利啦合并为这些只是国务院的一些改革。但是我们更重要的要看到，所有的这些中共的这个60个方面的这个机构改革呢，主要是强调一点，就是如何能加强共产党对这些机构的这个领导。不管你是小组变成委员会也好，不管你是好几个部合并为一个部也好啊，就是等等这些都主要是目的就是一个，如何能更好的 共产党认为如何能更好的加强他的这个对中国所有的行政部门和党务部门的领导，这是总的一个原则和精神。
是，那么海涛，你刚刚提到了这份文件啊，有60-70项的这个重要内容，能不能跟我们的观众朋友稍微的筛选或者摘要一番，到底在这里面有哪些是值得我们来进一步来探讨和观察的？
比方说呢，就是有一些部门，它原来呢是归在了这国务院的这个部门之下。但是经过这次改革呢，它直接归到了这个中宣部的手里，或者是统战部的手里。比方说统战部呢，以前国务院有个宗教局是直接归国务院管的，现在这回改革之后呢，这个宗教局呢直接就归到统战部下面了。那么中组部也是有一些以前有些什么公务员管理局啊，是国务院管的，那么这下一下就归到中组部管了。那么中宣部这个非常重要的部门，以前呢他管这些人民日报、新华社或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这些部门呢，现在这次特别把这个广播和电视这块部门把它拉出来，包括电影这块部门把它拉出来，专门归到了中宣部的管理之下。比方说我们大家知道中国现在新成立了广播电视总局，新成立了个广播电视总台，那么不管总局也好总台也好，它都是直接归到中宣部的领导下。这不是大家都知道吗？中国新成立一个中国之声，就是把广电总局当中的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三个大块把它合并成一个这个大的一个媒体，来主要是对外宣传，用中国的话来就是对外宣传这个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然后宣传中国的好声音。这几点是比较来这个引人注目的，就是说把所有以前归于国务院的一些所谓的宣传部门，把它这回直接归到党的中共中央宣传部之下来管理，这个是比较引人注目的一些看点。
是，我看到有些评论也说这次的改革实际上就是把中国国务院给架空了，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像你刚刚提到的一些比较值得关注的，在媒体、在外交、在文化，还有在公务员局，它现在被归到了这个中共中央中组部去，也有人说中国的公务员不应该就是人民的公仆吗？怎么现在也归了党来管？所以对民众来讲，你有没有注意到中国的网民或者中国的这些民间的舆论怎么样来看待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改革？
有很多那个，当然海外呢，这个比方说推特啦，这个脸书啦，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随便说嘛。那么中国的这个，我注意到了，它有相当大的这个，包括凤凰网上，就是关于这个改革方案，相当多的人评论跟帖。那么大部分人呢都是采取的一种就是正面的态度，好，改革好，只要改革就比不改革强，对吧？那么也有很多人就是批评，就是说这次改革呢，以前就是在习近平之前一直到胡锦涛的时候偶尔还谈这个党政分开啊，
对，
分开。那么这次呢，就从18大以后到19大，这现在以来呢，就不管你怎么改革，机构改革也好，行政改革也好，从来只谈这个就是说行政改革，而不谈这个党政分开，把这以前一直说的这个就没有了，而且一直现在是说就是我们的政府政务部门改革，这就是政治改革，这就是整个的这个改革开放的继续，而且把这一种简单的行政机构的改革把它列为一种既然你们谈到了，就我们把一些行政部门列到党的管理之下，这就是政治改革。
嗯哼，是，所以也有很多人说，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说，就像你刚刚说，18大以后基本上已经不再谈这个党政分开了。很多人说现在已经是朝向一个以党治国的方向，我们是不是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推论呢？
实际上以前这会只不过是通过一种这个行政改革把它这么说，把它明白化、明细化，把它语言化，但是实际在这么多年运作当中呢，即便你不是这么说，大家也都是心知肚明。比方说很多这个中国这个所有的这个国务院的机构都是在党的领导之下，所有的政法委啊，所有的刚才我们谈到这个合并和不合并的机构都是党中央的领导之下。不过只不过这次他要强调，中共中央通过发文件来强调党是领导一切的，这次要具体化、明细化，而且要把它公开化，这就是这次改革的实质和主要内容啊。
是，那么海涛，最后我们谈到了，说到这次中共宣布的这个党要进行的改革方案了，其中有一个我觉得 很有意思的，就是媒体现在也开始报道了，就是有关于这个政治局，不管是委员、常委，要来向习近平做书面述职的这个消息啊。那很多人觉得很奇怪，那这是不是代表过去难道这些政治局的委员不需要向第一把手来报告他们的工作吗？但是也有另外一套说法，就是他们天天工作在一起，为什么还要走这一遭来向习近平进行书面述职？这到底如何来解读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在习近平之前，不管历届领导人，大家都没有把这个向总书记、向主席述职来作为一个，就是把它用明文规定出来。
公开化。
那么从毛泽东开始，到什么华国锋，到江泽民，叫胡锦涛，到习近平，大家都是一种就是一种潜规则啊，就是心照不宣的，就是你作为政治局委员，向政治局常委中的总书记负责，向他们汇报工作，这是一个，但是从来没有像习近平这样把它公开化，而且特别明细化。这次呢，是政治局委员向习近平做书面的述职，就是你们干了些什么东西，做了些什么东西。习近平还给他们回话，还有评语，就是这一次他的确是首次来公开了这种就是加强总书记和主席的权威这么一种这个做法。
近期爆红的一些视频，除恶搞时政之外，还涉及对原创作品版权的尊重和保护等问题。不过通过对网络视频和音频作品二次创作进而表达言论的渠道，正在被中国官方严格取缔。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国家广电总局近日以特级文件的方式下达了关于进一步规范网络视听节目传播秩序的通知，要求坚决禁止非法抓取、剪拼、改编视听节目的行为。报道援引通知的内容还说，近期有网络视听节目歪曲、恶搞、丑化经典文艺作品，广播影视节目和网络原始视听节目被部分的重新配音、重配字幕，以达到篡改、断章取义和恶搞的目的，社会影响极坏。记者采访了北京曲泉创意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刘先生，他证实确有这个通知。那个所谓的那二次创作，还有什么抓取、剪拼，这个那广电总局有一个通知，有这么回事吗，刘先生？
有啊。
那这个对咱们有什么影响吗？这个事情是？
对我没什么关系啊。
刘先生说，有些事情你们记者清楚，或者请问广电总局。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在中国当局严密网络审查的情况下，一些网络作者经常设法绕过官方的网络审查。他们制作的视频产品，除有恶搞视频外，有的还对官媒和新闻事件大加嘲弄。最令当局尴尬的事件是，前不久北京两会现场直播过程当中，中国国内一名女记者对发言冗长、献媚十足的一位外媒中国人面孔的女记者大翻白眼的镜头被实况播出。接着对事件以及所涉及的两位女记者的网上恶搞视频迅速窜红，迫使当局将当事记者的名字列为敏感词加以封杀。报道说，习近平掌权以来，对公众不满情绪的网上审查日渐加剧。中国官媒曾经报道，当局为此雇佣的网监高达200多万人。前不久两会期间，网上曾出现讽刺习近平以及嘲弄修改宪法的视频段子。在对北京另外一家影视制作公司的采访中，负责人没有正面提到广电总局的这个通知，而是说，
只要是大家对外的这个素材，我们都是可以去购买的。这个国家广电总局没有这个硬性的规定和要求，但是如果是原创类的东西，那如果要是未经允许的话，是有这个限制的。
报道说，台湾网络名人古阿莫将电影剪辑成几分钟的短片，然后上传油管的运营方式正在受到质疑，对其侵权的指控不绝于耳。不过这类版权和制作权之争目前在中国又加上了言论审查的问题。 报道说，中国广电总局的通知将使网民热捧的一些短片以及那些涉及时政、酣畅淋漓、短小精悍的视频佳作正在面临从油管和微博上消失的危险。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法国内政部长科隆说，在超市枪击事件中用自己交换其他人质的一名身负重伤的警察不幸逝世。在法国星期五发生的枪击事件中，至少三人死亡，多人受伤。警方认定凶手是一名声称效忠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原籍摩洛哥的男子拉克迪姆。45岁的中校警官阿诺·贝尔特拉姆在这起人质事件中自愿用自己交换被恐怖分子劫持的其他人质。法国总统马克龙说，贝尔特拉姆是一名倒下的英雄，用自己的生命来阻止圣战恐怖分子的杀戮，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事件发生时，25岁的拉克迪姆在南部小镇特雷布的一家超市里杀死一名店员和一名顾客，并把其他一些人扣为人质，期间不断高喊效忠伊斯兰国的口号。一些超市顾客逃了出来，但枪手还是将一名妇女劫持为人质。此时贝尔特拉姆自愿成为人质，以换取另外的人质被释放。警方特种部队后来冲进超市击毙了嫌疑人，但贝尔特拉姆身负重伤，后在医院抢救无效后逝世。有报道说，拉克迪姆曾要求释放被当局关押的另一名恐怖分子萨拉赫，此人是2015年11月13日造成130人死亡的巴黎巴塔克兰剧院恐怖袭击事件中唯一仍活着的嫌疑人。在另外一方面，据统计，有超过100万名中国人在韩国居住。美、日、韩三国军事专家最近在结束一次模拟演练后认为，如果朝鲜半岛发生战事，中国可能因为担忧在韩国的中国公民的处境而发挥促和的作用。以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叶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今年2月14号到16号，来自美、日、韩三国的现任和前任军事和情报官员、军事专家和外交人员在日本东京举行了一次军事沙盘推演。3月22号，参加这次沙盘推演的美、日、韩三国代表在华盛顿公布了推演结果报告。报告提到，在韩国居住和访问的中国人现在超过了100万。一旦朝鲜对美、日、韩三国做出挑衅举动，中国政府可能会有强烈的动机向朝鲜施压，要求朝鲜不要擦枪走火。在报告发表会上，美国前情报总监、美军前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布莱尔上将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说，
China was very much trying to wind down the confrontation.
在这次演练中，中国的反应是试图降低对抗，发挥外交调停人的作用。我想中国的考量的一部分是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国民。中国总体上认为朝鲜半岛发生冲突对中国是一件坏事。我们这次推演没有很明确的研究中国公民死伤的层面，我们将来考虑这个问题时应该重视这一点，并且坦率地和中国讨论这个问题。
根据韩国法务部2017年的统计，在韩国的外国人中有一半是中国人，人数达到101万。曾在韩国陆军下属的第一野战军担任副指挥官的全仁繁中将对这个问题的评价则更为直接。
We Koreans, of course, knew about this long before.
我们韩国人早就知道这一点了。对我们来说，只要韩国有100万中国人，朝鲜就不会很情愿地发动袭击。所以在我们来看，应该邀请中国人到韩国来居住，住得越久越好，这符合我们的利益。
推演报告还说，相比日本，中国距离韩国更近，可能成为更适合外国人撤离后的目的地。另外，韩国与日本之间的军事沟通不畅是这次推演暴露的问题之一。
Now, the Koreans were very familiar, especially the military people, with
在这次推演中，韩国军方人员对于和美国人合作非常熟练，我们的语言相通，术语用词相同，这一点很重要。 而且我们的程序也有一样。然而我们发现，在和邻国日本交流时，韩国迫切地需要美国朋友的帮忙，因为美国是韩国唯一一个能够通过安全的方式，在语言形式上和用词方面都不会产生误解的伙伴。
But the terminologies that we could share without any misunderstanding.
全仁凡中将表示，美日韩三方协作十分重要，美日美韩的双边关系都十分密切，但日韩协作明显是一个薄弱环节。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在3月23号星期五的期限之前通过了1.3万亿美元的开支法案，但川普总统星期五早上5:55在推特上曾说，他考虑否决这项开支法案，引发联邦政府再度关门的担忧。尤其国会已经休会，许多议员已经离开华盛顿，但此后川普总统签署了这项法案。请听美国之音黄耀毅的报道。
白宫发出了这个讯息，就是说下午的时候，川普总统将会举办一个记者会来签署这个法案。那么在这个记者会上呢，川普总统则是说，虽然这个法案当中有很多让他不高兴的地方，但是他还是签署了。我们看一下川普总统的说法。
Therefore, as a matter of national security, I've signed.
在国家安全方面，我签署了综合支出法案，其中有很多地方都让我不高兴，很多条款都不应该包含在内。但是为了强化我们的军队，我们不得不包含他们，而且还有其他条款是应该被包括在内的。我跟国会说，我再也不会签署类似的法案了，再也不会。都没有人读过这个法案，这个法案几个小时前才通过，13000亿美元，这是数字第二高的支出法案。奥巴马总统签署了一个更昂贵的，我肯定他对此很不高兴。
而在记者会上呢，川普总统强调了他在法案当中最不满意的部分，就是关于这个梦想生这个童年抵美暂缓遣返者，还有这个边境高墙的部分。那么对此呢，他是责怪民主党人。我们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I can tell you this, and I say this to DACA recipients, that the Republicans are with you. They want to get.
我可以告诉你们，我对 DACA 计划受益者们说，共和党人支持你们，我们希望照顾到你们的情况。民主党人不遗余力地将 DACA 排除在这个法案之外。你们也知道 DACA 计划和美墨边境围墙的预算联系在一起，20亿美元的经费，这些计划很快会出台。我想跟拉丁裔群体和 DACA 受益者说，共和党人站在你们这边，民主党人在利用你们达到自己的目的。
Republicans are much more on your side than the Democrats who are using you for their own purposes. With that being said, I just want to thank everybody for being here.
感谢各位今天到场。为了满足军队的经费，我们不得不同意某些糟糕的浪费钱的条款，我们对此很失望。
Give up things where we consider in many cases.Them to be bad or them to be a waste of money.
是的，那么那个在这个川普总统刚才讲话里面提到，就是关于这个这个移民还有这个边境高墙的问题。那么在2月的时候出台的白宫预算案当中，他要求的这个建墙的预算是280亿美元，但是这个新的综合支出法案当中只有16亿美元的预算。不过川普总统说呢，他的政府会好好的利用这一笔钱，从下个星期一开始就要来盖这个美墨高墙。那么今天早上川普总统刚刚讲到5点多的时候呢，就在推特上发文说要否决这个法案。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呢，我正在考虑否决这综合和开支法案，因为有超过80万的梦想生被民主党完全抛弃了，这个法案中并没有提到他们，还有我们国防急迫需要的边境墙也没有获得全额的经费。那么这就引起了很多人的担忧，因为国会已经休会了，如果川普总统否决的话，联邦政府就要关门了。那对此呢，这个川普总统今天下午在记者会上有解释说，为什么他本来想要否决，但是最后还是签了这个法案。我们看一下他怎么说。
We looked at the veto. I looked very seriously at.
我仔细看过了否决选项，我也认真考虑了这一选项。但是军队的受益对我们来说是重中之重。
For the military, that overrode any of our thinking.
是，那川普总统当然提到是说，主要他签署的原因，就是因为里头有很大的国防的预算，那他认为这是必须要来这个支出的。但是我们看到现在他签署法案之后，其实很多的共和党人，包括查党的人士，都表示反对。那么像是国会自由小组的这个主席共和党众议员麦多斯，他也是属于查党的一份子。他说呢，川普总统应该要来否决，然后国会再来通过一个短期拨款法案。而共和党的参议员库克也说，没有量入为出的预算真是太可笑了，这是债留子孙，太不负责任了。那么这一份这个综合开支法案呢，预计川普总统签署，他在签署之后预计能够支撑美国的联邦政府的运作，直到2018年9月30号。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川普总统决定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谈，令美国政策圈和外交圈都非常吃惊。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必须做好充分的谈判准备，制定目标和框架，才有可能取得突破。否则，一旦谈判失败，军事手段只能是唯一的选择。请听美国之音思阳发来的报道。
我首先得谈一下，就是刚才听了这个博尔顿，就是被川普总统任命为那个新国家安全顾问的，他博尔顿在那个朝鲜问题上的这个态度和立场哈，我觉得在谈这些专家的意见都没有那么自信了哈。但首先呢，我讲一下我的这个专家的意见跟博尔顿的好多立场是不太一样的。然后为什么说吃惊呢？主要是两点。第一点呢，就是说因为在一月和二月份的时候，我们听到这个美国官员在谈我们是否有必要给美国给朝鲜进行流鼻血的这个一个战略，就是说我们要有限的给他进行打击，又不会引发整个朝鲜半岛的这个战争。然后呢，第二个吃惊呢，就是说朝鲜以前也对美国的总统就是说提出过邀请，但是没有人接受。川普总统他就是不一样，他就接受了，因为当初他们的观点就是说，如果你接受了这个朝鲜人的这个邀请的话，那意味着就是说你承认了这个朝鲜军事政权的合法性，所以这是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让步。但是呢，就是说吃惊归吃惊，但是很多的人还是觉得我们应该相对于战争，我们应该给外交一个机会。那么就是前奥巴马政府时期负责东亚和那个太平洋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呢，科特·坎贝尔，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先听听他的意见。
如果你有两个选择，战争或是外交的可能性，我想你会选择第二个计划。我得承认，我没法不这样想，我有点受到鼓舞，也感到有点激动。我的看法是，我们得给这个政府一个机会，看看他们能达到什么样的结果。
对，他就说美国目前没有更好的一个选择，所以需要外交的。
是，现在就是说支持这样的一个外交的手段，认为应该给外交一个机会，还有就是说美国到底还有没有别的选择，也确实是讨论的非常多哈。那美国之音此前是采访了这个众议院亚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泰德·约霍议员，那么他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我们再一起来听一下。
好的。
That's why it's great to have President Trump there. You know, the art of the deal. You know.
有川普当总统很好，他懂得交易的艺术，他可能跟朝鲜展开的历史性谈判仍在酝酿阶段，细节还需要大量工作。从我的角度来看，美国跟德国、日本、朝鲜、越南都打过仗，发生过剧烈冲突，造成过惨重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但等到战争结束以后，其中有些国家成了我们重要的贸易伙伴，越南也排到了美国第16大贸易国的位置。有趣的是，这几个国家都没有核武器，我们发生过战争，很多人死去，但最终我们成了贸易伙伴。历史的经验应该是这样的，我们难道不应该避免冲突，直接成为贸易伙伴吗？为什么需要先打完仗才做生意呢？我们需要调遣外交手段，开展贸易，牢固的经济纽带，让有关各方都更安全。
是，我们听到这个议员就认为说，除了这个外交的手段之外，还有贸易的手段哈。当然大家惊讶归惊讶，或者乐观情绪归乐观情绪，还是认为应该美国要做充分的准备，那么知己知彼才能够百战不殆哈。
是。
那么这些专家认为金正恩到底是出一个什么样的意图，在这个时候对川普总统发出这样的一个邀请呢？
他们谈到大概有三点意见。第一就是说，金正恩觉得自己现在对自己的核能力和导弹能力有了一定的自信，觉得如果我谈判的话，那我现在的这个位置可能更强大一点。然后第二点呢，他们觉得这个美 美国对朝鲜实施的这个基线施压起了作用，因为它是顶不住压力了。那第三点也是大家经常说的是，那肯定是金正恩没有什么诚意，现在只是为了那个争取更多的时间。
是，那么对于这次会谈，专家们表达了怎样的担忧呢？
他们最大的担忧就是说，川普政府的这个准备的工作，就是说前期你知道，就是说以他们谈到，就是说无论中国是美国是跟中国，就尼克松政府跟那个跟中国谈判，还是那个里根政府的时候跟戈尔巴乔夫谈判，那么这之间呢，前期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在领导人宣布领导人就是会晤之前呢，肯定就是说基本上有一些协议都已经达成了，但是那个川普政府呢，他没有这样的一个做法，而且这个刚才我说的前助理国务卿他那个坎贝尔呢，他也说，通过川普政府和其他就在其他贸易问题上的谈判，你就发现他并没有做这个充分的准备。然后他们谈到，就是说没有做充分的准备，一旦谈判失败，会产生一个更大的一个就是危机。那就是说，除了军事手段，你没有别的手段了。那么我现在听听这个华盛顿的一个研究机构叫新美国的主管，他参加过与朝鲜的非正式对话，他的名字叫苏珊娜·迪马乔，我们听听他怎么说的。
And then, of course, my main concern is without the proper preparations.
我最大的担忧是没有充分的准备。如果这个峰会不成功，未来再通过外交手段进行斡旋的可能会受到损害，很可能是不可逆转的损害。我最大的担忧是支持军事行动的声音到时候会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吸引注意，把不可能变成不可避免。这是我们应该防止的最糟糕的可能局面。
是，那么针对这次谈判啊，朝鲜和美国应该分别设置什么样的目标？专家们对此有什么样的建议？
那么美国的目标呢，就是说这是其实是专家的另外一个担忧。他说，其实美国的目标说到去核化，说美国和朝鲜它在这个问题上的认知是不同的。那么美国的感觉呢，就是说我们要去核化是要求朝鲜进行那个全面的可核查的不可逆转的全面的摧毁你的核项目。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朝鲜需要配合公开它的核设施还有它的核武器，接受国际社会的稽查。那么朝鲜的目标呢，好像就是有一揽子的计划。首先你要就是说减缓经济制裁，第二呢是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第三呢就是获得就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获得安全保证，第三就是说要撤出驻韩美军。但是很多的专家就认为说，这个让朝鲜放弃核武器，这是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然后呢，他们的建议呢就比较具体了，就是说有的就说大到说我们是否要承认这个朝鲜是个拥核的国家，小到我们具体要到哪里去会面这样的一个小问题哈。前美国陆军那个学院的教授叫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会的资深研究员，他叫史蒂芬·布兰克，他前两天呢就谈到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计划。他说，首先我们可以就说承认朝鲜是一个拥核国家。他说，事实上朝鲜已经拥核了，无论你承不承认，他已经是了。但是呢，我们承认我们要限制他的武器以及它的这个武器的射程。第二呢，签署正式的和平协议，然后结束呢1953年以韩战以来的这个就是说战争的状况。第三呢，保持美韩同盟。这美韩同盟呢，就是跟朝鲜的这个观点就是不一样的了。然后在这三大原则的基础上呢，然后再谈就是比较具体的，就是说萨德的这个部署，然后两个国家拥有的就是韩国和朝鲜拥有的那个核武器和那个生物武器，以及以后给朝鲜提供的能源还有经济方面的援助等等。然后呢，就是说前国防部长叫佩里，他呢也是说，就是说朝鲜因为朝鲜把这个发展核武器当成自己的生存，决定自己生死存亡的一个关键的东西，所以他不可能就是说要放弃核武器。所以美国要做的就是说把这个目标放得更现实一点，比方说我们要限制他对那个核武器的扩散。他觉得这个问题如果把目标定在这里的话，他就可以核查，也是可以实现的。
像刚刚你也提到，有专家建议美国需要加强跟在亚洲的盟友的关系哈。但是似乎对于这次的可能的川金 金会，日本和韩国的这个期待有点差距，
是
原因是什么？
好像就可以说按日本一个专家的意见，他就说日本在这个问题上是不安和担忧，那么美国呢是谨慎的乐观，那么朝鲜呢是哦不是朝鲜，韩国是积极的乐观。那我们现在先听一下这个东京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他叫小谷直男哲男，他星期一呢在那个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呢就发表了这样的一个讲话，我们先听听他的看法。
First of all, we have a record of not DPRK cheating.
首先，朝鲜之前的记录充满了欺骗和不执行。我们现在的局势与十年前不同。以前是要求他们放弃核武器，我们提供援助。现在他们已经拥有导弹能力和核能力。我认为他们不会放弃他们现在拥有的能力。我觉得他们在谈判中提出的条件是将来的能力，也就是说，他们会寻求与美国人进行控制武器的谈判。所以不管谈判结果如何，他们现有的能力会保存，这继续对日本造成威胁。
And they will continue to pose threat over Japan.
对，那个韩国就完全不同，韩国的总统已经说了这是一个奇迹般的机遇，所以我们要就是说真诚的慎重而且不迟缓的来推动这样的一个就是说美朝的这个峰会的进行。那么这个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与日本项目的这个高级研究主任呢叫迈克尔·葛林，他也在小布什政府时期担任过国家安全顾问的这样一个角色，他就说韩国人这么不顾一切的来推动这样一个会谈呢，应该跟政府跟川普政府的这个外交政策突然的大变动有关。我们先听听他的看法。
我怀疑青瓦台不顾一切的希望推动这个会谈，可能是他们真的担心美国在考虑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我认为我们可能是推动韩国这么不顾一切寻求另一种途径的原因，虽然这样做也不一定很明智。
是，那么当然除了这个日本和韩国之外，跟朝鲜问题还有这个很直接相关的就是中国了。
是是。
那么这次如果美国跟朝鲜之间来进行直接会谈，外界普遍感觉到中国是被边缘化了。
是，
美国的专家怎么看？
就是那个美国的中国的这个官方的立场是我们欢迎这样的一个直接会谈，但是美国专家说实际上就是说他们对这个美朝之间会谈是已经是无能为力了，就是说虽然他们欢迎这个缓解紧张局势，但是呢如果说美朝达成了一个协议没有中国的在的话，那么可能这个协议对中国也有可能是就是说负面的影响。然后呢就是还有美国专家认为，就是美国其实应该抓住这个机会，然后呢从此之后就把那个降低朝鲜对中国的依赖，从此之后把中国呢就是说阻断中国对朝鲜问题的介入。然后这个提法呢就是我刚才在前面说到的这个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会的这个资深研究员史蒂芬·布兰克，他就说你川普政府把中国当成那个战略对手，那但是你如果让中国介入这个东亚的事务、朝鲜的事务的话，那么就增加了他在这个东亚问题上的这个地位，而且呢还会让美国的盟友韩国更加的依赖中国，所以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本星期在马里兰州南部一所高中枪击案中被打伤的16岁女生在撤除生命支持系统后死亡，请听报道。
圣玛丽郡治安官办公室说，杰林·威利星期四晚间死亡，在这之前几个小时他的母亲宣布威利脑死亡，将撤除生命支持系统。星期二，17岁的奥斯汀·罗林斯在大磨坊镇的大磨坊高中开枪打伤威利和一名男生，一名派驻学校的警察与罗林斯对峙，但是警方说目前还不清楚罗林斯究竟是自杀还是被警察击毙。星期四晚间，杰林·威利的母亲梅丽莎·威利在一次记者会上说，这次校园枪击案永远改变了家人的生活。
在过去这周的星期二，我们的生活完全彻底改变了。一个男孩打伤了我的女儿，他开枪击中她的头部，从我们的生活中夺走了一切。生活改变了，永远也不一样了。他是九个孩子之一，是老二，是学校游泳队员。我们感谢我女儿受到的照料，包括在这里，在圣玛丽和高中的护士给她的照料。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将于3月25日启用新的广播频率。您可以上美国之音中文网网站下载新的广播频率表。感谢您的支持。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告一段落了。那么这一次的时事经纬节目是由孙成编辑，王云导播，我是乔战，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下面为您带来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美国和中国经济事务最高官员通话，试图避免贸易战爆发。中国国家媒体新华社的消息说，身兼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的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星期六上午，也就是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五晚间，应约与美国财政部长努钦通话。据信，这是在川普总统星期四签署备忘录，准备对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展开301大规模反制措施之后，美中两国高层的首次对话，显示这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都不希望将贸易战升级。新华社的消息说，刘鹤在通话中希望双方都保持理性，维护双边贸易总体稳定的大局。报道还说，两位官员同意继续就此保持沟通。川普签署的备忘录包含一个磋商期，这为美中双方避免贸易战升级提供了一个谈判机会。正当白宫宣布对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采取大规模关税和非关税应对措施时，中国商务部星期四对于稍早前美国宣布对进口中国钢铝产品实施关税采取了报复行为，宣布对美国100多项产品实施 15% 至 25% 的关税，并声称会视情况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说，中国采取报复行动乃是预料之中，而美国的关税行动单纯是为了修正贸易不公平问题，也只涉及双边经济的一个零头。他预计这些贸易措施不会将中国，也不会将美国推入经济萧条。在美中濒临贸易大战之际，中国官方媒体星期六充斥了霸气十足的骄横言辞。新华社官方微博上的一条评论题为，中国有实力捍卫国家利益，美方听懂了吗？这条短评论称，刚刚刘鹤与美国财长通电话，明确表示中方已经做好准备，有实力捍卫国家利益。这篇微评说，特朗普真是瞄错了对象，打错了算盘，称美国是讹诈，中国会奉陪到底。常常发表强硬反美评论的《环球时报》特别指出，是努钦主动给刘鹤打电话，并在通话结束时双方同意继续保持沟通，暗示美国底气不足，而中国则是既坚定又冷静，打还是谈请美方选。这篇文章说，该文章还援引一位国际经贸问题专家的话说，一旦打响贸易战，受损最多的是美国跨国企业，如中国市场苹果公司占其总收入 20%， 波音在中国市场销售额近120亿美元，占其总销售额近 13%， 芯片巨头英特尔以及高通、德州仪器、美光科技等公司会遭殃，而且民众也无法幸免。新华社的另一篇微博还援引中国驻美大使的霸气回应说，中美贸易战奉陪到底，看谁笑到最后，说崔大使表示，他要告诉那些要打贸易战的人，我们一定会反击。韩国星期六表示，朝鲜答应下星期与韩国会晤，为四月举行韩朝峰会做出具体安排。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